造成这个音乐的崇拜。让我把我的心都提起来，感谢神预备这个诗班的练习，花很多时间让我们得到帮助。我开始之前，我可不可以提醒一下，你们看到你们这个今天这个节目单跟以前有一点点改变，就是最后反你把它转过来的时候，你看到是空白的，看到那个你可以利用这个空白做点笔记，听到的时候你可以做笔记，或者你有些什么事情心得圣灵感动可以写下来，所以这张你就可以带回家去，不需要丢在自己的楼里。好，我们今天要先读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我这一个季一直到十二月底，题目主题就是见证主恩。那上礼拜萧培长老已经开始从传福音见证主恩开始，所以我们大家都讲员都 synchronize， 我们题目都往那个方向走。所以今天第一个题目是什么是福音，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我是有一点跳，我先读，我们先读前四节，然后就跳到十六节再往下读，所以我们一起同声好了，只有四节，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来，耶稣基督的仆人，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应许的，神借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我们再跳到十六节，十六到二十二，一共七节。我们用起印的啊，起印就是请弟兄男士们念双数节，姐妹女士们念单数节，我们这样轮流。好，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因人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义的神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人人所知道的，人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叫眼不能见，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所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仿成为愚拙。好，再继续，将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只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毁的， 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项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低头祷告，求神赐福。天父，我们再一次众人在你面前向你祷告，求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你，定睛在你的身上，也注意在你的话语上，让我们心里的私欲繁杂杂念都能够放在一旁，好让主你的话能够在我们心里结撒种结实，也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好土，能够接受，也能够听得清楚，也能够用信心来顺服。恩主，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搅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离开我们现有的状况，能够望你指引我们要去的地方，成为你自己蒙圣洁的儿女，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把下面短短的时间仰望在你手里，愿你的圣灵来指引，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是福音。其实福音可以用很简单的话说，就是在我们假如用很简单的话说的话，就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就预定了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世间，成为人的样式，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人悖逆的神，所以需要这样的救恩。然后耶稣基督被钉死以后三天复活，然后圣灵来到，大量全面的来到人心里，帮助人过一个得胜成圣的生活。我这样讲还是很长，虽然讲了很长，但是内容相当相当丰富，所以要花几个月时间把一点一点把它讲清楚。因为今天我们看见的人跟在神创造人的原来的形象有相当大的差距。神当年创造人的时候是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而且让他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百兽，让他心里满有神的同在，有平安有喜乐，而且寿数很长很长，都没有说可以活，提到死这个字。这跟今天我们在人间所看见的人差太远，差太远。所以常常我们说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像神话，没说错。神话的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第二就是上帝当时所说的，跟我们今天的光景差太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一代的人，我们中间可能假如你是80、90岁的话，你可能是属于那一代，他们在西方叫失落的一代，因为他们活在看见那个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几百万上千万的人，就是为了打仗，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就是为了打仗。他们活看见那个战争的残忍，所以他们活生长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人生很容易又导入福特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果然没被他们说对的。所以他们活在那里面的时候，他们觉得聪明财富这些东西在战争的炮火面前显得毫无意义。所以他们在巴黎的街上都是很聪明的人在那里喝酒，来探讨到底在炮火的那个废墟里到底找到什么意义。他们叫他们自己叫失落的一代。今天的时代也是类似是失落，但是今天很多这个时代学者，就是时代学者，就是专门对这个时代贴标语的人，他们叫这一代，今天这一代，他们叫流浪的一代。为什么叫流浪的一代呢？ 今天这个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在后面了。虽然世界上还有很多战争，像伊拉克这些战争在打，但是这些战争不打在他自己身上。他为什么会叫他流浪的一代呢？因为这一代的人受资讯，今天的资讯远在远方的战争，但是可以在我们家，在你家的荧幕上可以显现出来。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都在你的掌握里面。听起来是掌握，其实是淹没，不是掌握，是淹没。这些信息进来的时候，让你人生突然觉得无所适从。原来人生是如此的真相，是如此的不平安的一个世界。所以叫流浪的一代，你必须换工作。而且三年前，这个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院长就推测，当年毕业的年轻人一辈子要换四个 career， 不是工作，是四个 career， 很多 career 就没有了。像以前的大型的主体型的电脑程式设计师，现在就都再过几年就没有了。你必须换工作，你必须换国家，你必须换城市，这些都不由你自己主导。很多夫妻因为工作缘故分居两地，家庭有个重新的概念，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让人觉得流浪的一代。以前那个游牧民族是因为要找水草流浪，今天21世纪的流浪族是为了找爱情、找工作、找新鲜就流浪。你即使身体不流浪，你晚上回家上网的时候，那叫博拉克族就帮你流浪，流浪到一个地，有一天你真想去看看。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可以搬家，我们可以换工作，我们甚至可以，很多人现在是换那个同居的 partner， 换婚姻，但是找不到意义。我在今年去英国的时候，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伯明翰，英国伯明翰大学，你知道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在英国是头几名的大学，一个电脑系的教授，他是中国科学院早年第一批的博士生，得了博士学位。哎，他爸爸是政府的军队的高官，所以他当然很有人脉关系，就把他送到一个刚成立的国营机构的一个电脑发展公司。他进去4年，他说那时候他才27、28岁，30岁出头，他就是 VP。 所以他说的公司虽然不大，只有500-600人，因为这中国公司500-600人算小的。可是他说他 VP 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他才30出头，人家看到他都对他鞠躬，哇，他那个感觉是好的无比。他说人生就是应该这样子，10年寒窗无人问，一旦成名怎么样，500人知道。他跟我讲他那感觉真好。他常常，可是他2、3年他就发现那些鞠躬不能让他的，他去公司，他是做这个事研究的 vice president， 他有很多研究计划。等他把他研究计划送到那个 board 的时候，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被挡在门外。他挡了2年，他才晓得他所有的计划都被封杀，而所有的结果若是照他计划做，那 credit 都是别人的。他才突然了解，他以为每天上班人家给他鞠躬就代表什么。他发现另外一面，他没有办法让他真正实实的那个他提出的计划在这公司里能够执行，他就发现原来上面层是虚假的。所以他就跟他爸爸商量，他爸爸就跟他讲说，我当年打江山的时候命都摆上都没有人管我，今天你自己想办法。他就决定要离开这个国家。我说那个大概是7年前，他就到英国，我不记得多少年前。 他到英国以后，他从头苦干，又念了一个博士学位，然后他就想，他说我这辈子要做什么？他说我再不再要。虚假的地方，他真实的地方，他谁去？他叫国立台湾大学，他三十几岁，快四十岁，跟那些二十几岁的那些新从大学毕业出来的 PhD 竞争，他说我压力大得不得了。他说我凭着惊人的意，他自己终身教职，危机就开始。我以为这一下我人生一帆风顺，他说我。不知道，我教会我来了，每次五年，他每次请我来，我差不多偶尔来几趟。这个布道会有人来讲，我在听。他说五年来我没有听到一句话，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他说你今天晚上讲的，我同意你。他说我现在跟你谈一谈，因为我当年我会回想我讲，我当时就是讲价值，我觉得人生一辈子在追求价值。他说你讲对了，他这是我今天要。他说我来到我的实验室上班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我问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价值的时候，我打了一个大问号。他说我突然回念我当年在那个公司里500人跟我鞠躬的那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人家跟我鞠躬那个价值比今天我写一篇论文还大。他说我今天花了十几年，我是不是又都回去了？还有他说我现在已经快50岁了，他说我现在没有在几个十几年，所以他说我已经 depressed 两年了。这是一个成功的教授，他在商场上做过 VP， 他现在开始 depressed， 因为他认真的问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他说我去年开始我放我自己半年假，不要做研究，开始思想，所以我半年去我到各，他说我就发现现在的软体的前途就是国际金融，国际金融是将来软体的前途。他说我国际金融一窍不通，我自己开始念书，要学国际金融，要打入这个战场，成为一个领先人物。好，我就送我读书送 resume， 可是他说送了半年没有一张回来，所以我才发现这个门很硬。可是我现在回到我实验室，发现我半年没有做研究，我实验都不能做，我的研究都不能进去。他说我今天又花暑假花三个月才重新回到以前研究。他说我现在人生好紧张，我现在稍微走错一步路，那个快车就离开我去，懂我意思吗？做研究的快车我就搭不上了。哎呀，他说这个世纪变化这么快，我都没有喘气的余地，我现在只能每天提醒我自己，我不能松懈，不能松懈，不能松懈。可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不想上班。他说讲完以后，他太太在旁边，他太太说我都不晓得这么严重啊。他说太太，我跟你讲两年了，你都没有听到。他说你说怎么办？我说你试试耶稣基督，我就走了。我希望明年回去的时候看看有什么不一样。他说你下次来，我要带你去学校跟很多中国人来讲讲你讲的。三个礼拜以前我刚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媒体的电视上说，在美国就是因为这个资讯太丰富，让这个青少年从小就开始接受到他一些我们成年人成长以后才接受到问题，比如说性的问题、喝酒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暴力的问题。当我在我这一代成长的时候，我们都被挡住，一直到我们到大学以后才接受。现在他们初中就是五六年级开始就面对这些，而且他不在学校面对，网络上上网都是这些，那些你看的儿童的电玩都是以暴力为取向。这个主要的媒体我忘了是哪一家 NBC 还是 CBS， 他说他们调查过去十年以内青少年自杀率增加 15%，在青少年中间现在最大以前最大的死亡原因是酗酒驾车，说现在自杀要开始赶上。这是我们今天的社会，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 我们关起门来想坐在家里发财升官，不解决人生问题。这是福音的原因，这是福音的原因。但是为什么是福音？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看见他们如羊走迷，没有牧人，他就怜悯他们。当耶稣碰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没有跟他讲大道理，他开始体会到他里面，他结婚五次或者同居过五次，但今天有的那个还不是他先生，他晓得他里面有个很深的需要，他能够看见他的需要，而且他能够同情他的需要，而且他能够试着从他的需要开始跟他说话。但是耶稣讲的，看见耶稣看见五千人没有饭吃的时候，他同情他们需要，他开始做饭做神迹让他们肚子得饱，但是他们又停在那里，他们又变成一个魔术家，每天做饭。因为他晓得唯一的方法是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刚刚读那个罗马书第一章，我在读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什么叫福音？福音这个字是特别在新约书写信的时候特别创造的一个字，叫 gospel。 gospel 这个字在今天所有英文的用法里，本来的原意就是好消息的意思，但是它绝对不用到别的事情上。比如说今天 Kmart， 我们附近还有 Kmart 吧，应该换一个名字，Sears。 假如今天 Sears 要大减价，我们是不是好消息？是好消息，但是不是 gospel。 这样有没有清楚？今天突然发现底特律新来一个汽车公司要招很多人，这是假的，是不是好消息？ Come on， 是不是好消息？当然是好消息了，但是不是 gospel。今天美国移民局quota 突然放松，最近听说是放松，是不是好消息？对你们拿到 green card 太久了，你们没有感觉了。那些正在等着，是不是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对不起啊，我是替他们敲的。我最近碰到好几个拿到 green card 时，我真是敲着桌子说感谢赞美主。碰到得病的人，得身体好的事，是不是好消息？好消息。真是从心里高兴，但是这些不是 gospel。 耶稣是这样，耶稣没有一天到晚医病，没有一天到晚煮饭，没有一天到晚做这些，因为还有比这更好的，那个叫 gospel。 求主帮助我用下面时间可以把这个说清楚一点点。什么叫 gospel？ 他说这福音是神从以前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第一，这福音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备好了。就像你来美国，现在这个不存在。我当年来美国的时候，在台湾的松山机场跟我爸爸妈妈哭得一塌糊涂，以为此后永远不见面，因为我哥哥去7年都没回来过，我们以前出国的人从来没回来过，当年以为永远不见。我看看身上只有我家教剩了1000美金，我就带1000美金来。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说幸好有1000美金。后来我来到美国以后，我钱常常会花快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爸爸也是写封信说，你不要急，你真的没有钱的话，我在什么什么地方存了一笔钱，你可以去拿，懂我意思吗？等我们走投无路，发现我爸爸其实已经为我预备好一些钱，其实我想那个钱是他的血汗钱，我从来没去用过。是救恩就是这样，神在我们还不晓得的时候，还没有走到无路的时候，他已经在创立世界以前预备好这个救恩，不是随便想起来的。第二，他说是这个福音是耶稣基督的儿子，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子孙， 他就说这是上帝所应许的，所以我们可以晓得什么人可能是救主，因为他是必须是大卫之子。但是呢，他又不是从血肉而生，他是从玛利亚圣灵怀孕生子生出来的。然后呢，他说按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明神的儿子，这是非常重要，这是福音第二个要点。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知道耶稣基督这个法子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曾经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拉撒路后来又死了，就没有复活过。但是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以后没有再死就升天了，这是唯一一个。这个绝对违反上帝创造人的时候那个死亡的定律，因为当人违背神的时候，神就说亚当夏娃吃那果子那日就必死。他死了没有？他死了，他死了两次，第一次他跟神隔离，第二他900多年以后他在地上又死了，死了以后就没有复活过。这个律从亚当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破坏，今天我们在中在座没有一个人不死，而且死了以后就死这一次，人人都有一死。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是从死里第三天复活，他破坏了上帝设定的这个律。为什么？因为要证明他不受这个律的辖制，因为假如他也遵守这个律，他就不是神的儿子。只有神能破坏他自己所创设的律。所以我们常常求神迹求神迹，要小心啊。最容易的例子就是我每次你开车上班的时候，每次求神给你绿灯，对不对？你这样求的话，那别人从别方来的人就倒了霉了，是不是？所以人很怕基督徒啊，每次都为自己的好处求，别人就倒霉了。在公司里每次祷告都为自己升官，那别人那跟你一组人都很怕你的。神不能随便听我们的祷告，他有他超越更高的原则，他必须照原则。但是为了让耶稣在证明耶稣神的儿子，必须破坏这个律不可，所以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最后他是圣灵的大能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个圣灵的大能也是今天活在我们信徒中间的大能。我们信耶稣跟我们最后的关系就是在相信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礼拜六晚上昨天有三组就查这个题目，信耶稣最大的跟不信主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一定有圣灵住里面，若是没有圣灵住里面，这个信仰有问题。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死的宗教。有圣灵住里面，你今天你所有的最后的责任就在乎你如何顺从这个圣灵，跟别人没有关系。我们常常把责任都放在别人身上，就是因为我太烧菜不好，我儿子对我不顺从，所以我的爸爸做不好。也许讲得通，但是我们做爸爸的角色决定圣灵怎么引导我，我怎么顺从他。今天没办法讲这个。所以福音基本上它主要的中心不是你我，不是来福音是为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看往下，再往下。好，福音基本上不是说信耶稣死后上天堂，不信耶稣死后下地狱。你在圣经里找不到这句话，这个意义没有错，但是那个强调的点完全偏差。第一，福音不是为死后，只为死后，福音也为今天。福音主要的焦点不是让你死后去哪里，福音的焦点是让你今天为谁而活。再说福音的焦点不是让你为死了以后去哪里，福音的焦点是让你今天在世界上是为谁而活。我16岁的时候信主的时候，不是因为被吓了下地狱才信主，是觉得我今天我要决定这一辈子怎么样生活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所以我们再往下， 我们这个刚再往下，他跑到那个路里面去。好，最后我用几句话把做一个明辩证辩明，福音的中心不是人类，福音的中心不是人类，福音中心是谁？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福音是为人设计的，但是目的不是要来满足我的需要，是让人来归向神。很有意思，当我们人自我中心要满足我的需要，你的需要永远没有办法满足，很有意思。当我们来归向神的时候，我们的需要开始被满足，这个先后次序千万不能错。福音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晓得为什么而活，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你为自己而活，你寻找意义就像狗咬自己的尾巴，它永远在打转。但是我们为神而活的时候，生命开始有意义。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十节，他说：“一人既为众人死了，所以叫我们活的人不为自己而活，为上帝而活。”这不是一个形容词，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描述。曾经有人为毛泽东活过，会失望；你为 Bill Gates 活，你会失望；你为你爸爸活，你会失望；为你的太太活，你会失望。也劝告各位，为你的儿女活，你一定失望。我这次去，他会打一张照片出来。上次放过，我就讲这个女孩子的故事。这个女孩子叫建红，长得不是很漂亮啊。她这样，她不在我这样讲，希望不要得罪她。从人的眼光看，我跟她待了十天不到。我发现她很美，她不是很漂亮，但她很美。你看，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漂亮，人需要女孩子。我劝告你们，现在你们都不是年轻，都还有很多比我年纪小都算年轻。最吸引人的是美，而不是漂亮。我跟这女孩子待了10天，她才信主三年多，她就讲她的挣扎。她们中间所有的教会都是女姐妹比弟兄多，很可惜。我们一去，第一个问题讲到婚姻家庭，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姐妹，这么少弟兄怎么办？我说，你问错人了，但是我就可以讲我的，我当年也是教会姐妹多弟兄，姐妹多弟兄少，但是我不是因为弟兄姐妹多就随便乱挑，我就讲我的见证，就是我跟他们分享，我当年找太太是先求上帝的旨意。今天师母在，你可以去问他，不是因为姐妹多随便找一个。或者是同时 date 好多人，我结了婚以后才晓得什么叫 dating。 那我只能讲那么多，我说其他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我说起码那时候我的婚姻是从祷告里祷告出来，这个你也可以去问，没错。这个姐妹信主以后最大征战就是这么男朋友不信主，所以他读到哥林多后书说信和不信不可同负一轭的时候，他有很大的感触。他说两个人既然人生方向不一样，怎么往下走下去呢？所以他就挣扎。哇，他说当时其实那个教会很多人都是信主的，可是很中间有很多人是同居的，有很多人男朋友是不信主的。 但他跟两个姐妹两个人决定，主啊，你既然是真神，你既然是爱我的神，你既然这样说，我就把你的话当真，我就来试试看。所以他们俩就决定说，好，我们绝对不同居，而且男朋友也要主你让他信主。我们以为这样的人一定很 miserable， 是不是？每天很 depressed， 你需要都没得到满足。正相反，这两个姐妹服侍主，热心，满有喜乐，那个美就开始出来。她帮助好多那些不信主的信主的女性，让他们晓得人生有盼望，让他们晓得等候上帝给的恩典是好过自己去找。我就看见他们，连教会的那个带领的两个弟兄都说你不要小看这姐妹，他说他影响好多人，他有很多圣灵同在祷告的经验，因为他顺服主。他说我们现在因为他缘故，我们大家都在研究怎么样得到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同在不是自己的感动，因为好多信主的人不照圣灵原则就说同居就是圣灵的感动，但他照着圣经的原则，他坚持的时候，那个美就开始出来。这个弟兄马来西亚来，他每天晚上说要冲凉冲凉，英国晚上只有50几度，他们都笑他，那么晚这么冷还冲凉，你们不会笑你们？因为他说冲凉嘛，其实冲凉就洗澡的意思，他说冲凉可以洗热水澡，他这意思。所以他每次讲话，那个尤其北京来都挑他发音不准确，用词不对，那他的卫星期就是北京来讲了一口京片子，两个人差异的不得了，但是两个人因为上帝祷告，然后彼此认识，他们没有每天晚上 today， 他们每天晚上服侍主。我们在那边10天，我们只要有一聚会，这十几个同工一定来，如果就不吃饭他也来。尤其这个弟兄，他不但自己来，他开着车到去接人，那个未婚妻一点都没有抱怨，未婚妻就说，哎呀，看我这个弟兄这么爱主，心里跟着一起火热，两个人就开始所有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都变得很微小，彼此相爱，彼此体贴。我祝他们，我这次是问主，主啊，你把我送到一个仓库里去住，而且跟这几个年轻孩子怎么沟通法，就一点没问题。他们的见证感动我，我发现信主可以如此火热的，因为他们以上帝为中心。他们的需要有没有满足？暂时没有完全，但是他们活出那个美来。因为这一对弟兄，这个就是上帝已经满足他差不多，这个他绝对没有因为他同房的这个女孩子找到一个信主，他没有找到就很 better， 就很不敢。他每天跟他们一起三个人一起同车，他在车上，他们三个人还开开玩笑，一点都不在乎。那个自由，那个释放，让我看见那个美在里面。这是福音，福音急着要把自己的，我给你保证，你跟主祷告，你工作第一个工作找到，一定还有问题，再找第二个工作，升级升一次级还有问题，因为我们人生的问题永远不完。他们两个人，这个女孩子还有另外一个孩子见证，影响一个18岁女孩，今年要去剑桥念书。她那天信主第三个月就做见证，她说：“我从今开始求主帮助我，绝对没有婚外性关系，等等等。”在公开门，要我替她有点紧张，我说：“人家以后去 keep track 她怎么办？”但我看见那个火热。看见圣灵改变他们，让他们整个思想转过来。我们今天不是要行为改改而已，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整个思想转过来，顺着这世界潮流去做，以
就像喝酒一样，你今天喝一口，明天喝两口，三口，永远喝不完。那个 sex 是永远喝不完，那个权力的欲望永远喝不完，要人家喜欢你的欲望永远没办法完全满足，因为我们的中心不在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一下转过来，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核心，把我们的需要带到，就像今天的诗歌说，多少平安屡屡失去，皆因未降困难，带到主恩座前求。试试看，不要太急，以后即使是有些需要是我太太可以满足我，我先生可以满足我，我都不急着去要求对方，把先带到上帝面前。你要求对方，他照着你的要求做，就是勉强。但是你带到上帝面前，让上帝感动他，那个叫恩典，就差这一下。同工一样，我们希望同工称赞我，希望同工走，我也有这个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希望人家赞成我，希望人家支持我，但是我用我的手段，我用我的脸色去得到，那个叫暴力。但是交给上帝，上帝让对方跟你沟通的时候同意你，那个叫恩典，就差这一点点，就看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还有十五分钟，那我再讲几节我就停。我们看这个，所以认识父神是认识福音的第一步，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认识三位一体人先从天父神开始认识。怎么认识父神？很容易，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观察他所造的天地。所以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就是看天地，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然眼不能见，眼不一定完全见的，但有些可以见，有些见不到，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是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本身是看不见，上帝看不见，但是借着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叫做一般的启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把人放在物上，我这个箭头表示权柄，把人放在神的下面，但是呢把物放在人的下面。天使是跟人，甚至原意的时候天使是比人地位还低的，等到人堕落以后，就整个秩序都不对了。但是今天即使堕落以后，神还是借着他的永创造的永宇宙，让我们晓得他的永能和神性。我放几个照片，我就花五分钟讲一讲。你今天还是可以，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思想这个我们人住的这个太阳系，这个是一个照片，看见地球是这个是红的，是太阳，这第三个，这个是地球第三轨道，然后有八大行星，还有最后一个冥王星。这个比率是非常特殊的，假如说把太阳比成 OCC 这个房子的话，地球大概是一个高尔夫球这么大，所以一个太阳里可以装200万个 地球。假如太阳像 OCC 这个房子的话，地球就有高尔夫球这么大，而人在上面更是看不见，对不对？这个整个这个太阳系的广度呢，假如用这个做比喻的话，是一个公里，就一公里，这是太阳系。太阳系是在银河系 Milky Way， 在这个 Galaxy 叫 Milky Way， 这个 Milky Way 里面有100亿个太阳系，这是粗度很粗。然后这个宇宙中间有多少个银河系呢？大概有100亿个。所以这是神所创造的宇宙这么大，你我是这么一点点小。但是诗篇 但是这个神在这个太阳系里只有在地球上找到有生物存在。因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地球跟太阳距离刚好时钟。你晓得这个水星金星就是 Venus 跟地球差不多 size， 但是就因为太靠近太阳，所以那个金星上所有的氢气都蒸发掉，因为地心引力太大，所以它没有生物。因为氢气没有氢没有氧就没有生物，但地球刚好，而且地球那个大小刚好，自转的速度刚好，自转速度再快一点呢，就像很多星球自转速度很快的，所有的那个旋转的力就把地球表面的水分都甩掉，地球刚好让可以有氢气氧气可以有生物，而且地球旋转的那个角度跟太阳的轴不是完全90度，是有23度半的黄角，那个黄角而且上下移动，让我们地球上的温差平均，就是说不是赤道总热两极总冷，它是相反，而且这个大气层设计的刚好，让所有的这个宇宙中的射线只有这个某一个程度的可见光波，还有一些没有害的可以进来。你想想看，这些都不是所谓自然两个字就可以打发的。很多人不相信这些，读到科学的时候就会说这是大自然。牛顿是一个有名的科学家，他说他我研究科学是为了研究上帝的创造，来认识创造宇宙的上帝。所以他不在乎功名成就，但是他是最有成就的，因为他的目标对准上帝，他的研究就一鸣惊人。而他不以这些研究为骄傲，他以上帝为骄傲。越是要自以为傲的人，上帝越不能给他成就，或者给了他成就，他就会显出他的败坏来。但这些恒心追寻上帝的人，他可以活出荣耀上帝。所以牛顿造了一个太阳系的仪器给他一个不信主的无神论的朋友，那天无神论朋友走到他家里来，看到这个仪器就哎呀，这个谁做太好了，牛顿是不是你做的，就是一个仪器，太阳这个行星距离大小都刚好，是不是你做的，他说不是，那谁做的，不晓得，怎么可能不晓得，他说是自然碰撞产生。那人说你不要开玩笑，这么精细的这么精密的仪器怎么可能自然碰撞产生，那他反问他，这个小小的仪器都不可能自然碰撞产生，这么伟大的宇宙怎么可能自然碰撞产生，那人哑口无言。不接受神是需要信心的，跟接受神一样都需要信心。而且我们通常都说自然嘛，自然就是永远这样，这个今天被今天的物理界已经推翻了。今天的物理高能物理研究放射线发现宇宙不是恒等，宇宙正在膨胀，而且宇宙是有开始有结束的，所以不是永远是这样子的。这给不相信神的很大一个挑战，实验室的科学家说相信神不相信神要做很大的选择，马路上的科学家不需要选择就说没有上帝。所以这个保罗继续说，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这是今天的危机。今天不是没有证据，不是没有证据，不可能有数学科学上的证明，实验室的证明神的存在，但是有这么多的证据。我觉得保罗这个话不只是写给不信主的人，他是写给罗马教会的。我觉得今天基督徒问题也在这里，我们明明知道上帝，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我们把他当成一个最多是一个军师，我有问题的时候请他给我答案，我有困难的请他救我一把，但我平安无事请你远离我，我不承认你创造我，我只承认我是偶尔在一个聚会里对你的恩典有一点心软， 但是今天回到我的人生正常路上说，你不要来我的生活里打扰我，我有太多计划还没有做好。我觉得这就叫不当作神荣耀他。我们不可能有一天对我爸爸妈妈讲，你不是我爸爸妈妈，因为我现在长大了。但是我们常常对神上帝是这样讲，我不承认你创造我，在我的生活里请你不要管我。我们的父亲母亲，你跟他讲，他会愤，他会发脾气，他会有反射做动作。上帝这边，他唯一在他的无限的慈爱里，他最大的反应就是任凭他。就像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上次是不是在这里分享那个浪子的故事？那个小儿子说：“父亲，你不要管我，让我自己去。”父亲就让他去。最近有一个 Nebraska 的 Senator 在法院里告上帝，这是新闻啊，说上帝，你为什么让人间有这么多痛苦战争？最妙的是，过两天突然那个法院收到一个单子，也不注明，给了一个答案。单上说：“我因为尊重你们的缘故，让你自己来选择什么是好坏。当你选择恶的时候，你就把责任推到上帝身上。你为什么不来顺从我，来选择善？”这是我们今天的 challenge。我最后再看一个图，我就结束。这些都来不及了，再看一个。所以我们的上帝是有公义、有慈爱、有拯救。诗篇第八篇说：“我看神你所造的天和指头所陈设的月亮，就说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们，你赐他们尊贵荣耀为冠冕，你叫他们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犯了罪的世人啊，上帝还如此尊敬他们。所以我们今天，你是不是要觉得自己有价值？你要到你老板面前得价值非常难呢。我跟你说，到你爸妈面前得价值还可能，到你的爱人面前得价值有时候都得不到。你以为赚的钱就有价值，那个钱来去快得不得了。来到上帝面前得价值。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图就完了。不敬畏神的人，我常常读到这个时候，我就想，什么叫不敬畏神？就是不当神来荣耀他，把他当军师，把他当参谋，甚至把他当成一个严厉的法官。这些人都没有认识神，常常包括我。我就常想，我为什么有困难的时候，有时候还觉得上帝还不够，我得自己赶快。Everything in control， 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他。我没有看见自己的那个里面的脆弱，我还以为靠自己行。从小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老了靠自己，那是死路一条。在这样的里面，我们自然只好抓到我，因为把上帝推。有的人甚至说，上帝创造宇宙，他就去睡觉了。所以人类有这么多征战，因为他不管我，让我打嘛。所以人就彼此竞争，我们唯一可以拿到就是物。所以今天难怪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看得见这个物，把它抓死死的。上帝，你在物的后面，因为我们相信的看得见的物，超过相信的看不见的上帝。但是彼此的人的关系就是竞争，这个灵界也给我们很多。那个邪灵给我们很多诱导，让我们去得物。人活在这样的挣扎痛苦，就是罗马书最后说的那个贪婪、毒恶、嫉妒、增进。我们常以为增进是好，增进不好。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背后说人狂妄、自夸，这些让我们活在痛苦里。 最后我们当如何？讲了这么多，只有一个建议，你是利用神达到你的目的，还是承认得罪神回转敬畏他，就这么简单。是不是今天在这里做一个决定？不是，是每一天做决定。所以我给各位的一个邀请，我们是不是每一天，你花多少时间去抓那个物，去控制人际关系，去保障自己安全，可不可以也花20分钟每天来到神面前，把你的需要告诉他，来亲近他，得到他给你的价值，试试看。这就要亲近神，每天20分钟来到神面前，先想我有什么事情值得感恩的，然后再想我有什么事让我担心的，担心的变成祷告，然后再读一段经文，从诗篇开始，从马太福音开始，看看这段神借的这段经文跟你说什么，然后我为我的周围的人有没有一个代祷思想，试试看，然后教会有一起祷告的时间，来跟弟兄姐妹，在夫妻若是以上帝为中心，他们的关系就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今天没时间讲，我跟我们的儿女说，我们最近这一两年跟我们的儿女的关系又进到那个更高的层次，因为我们常常谈论神在我们身上作为。同工在一起也是，只谈事工层次比较低，只要我们一起来祷告，谈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层次就高起来。但是这个需要花功夫，需要把你的生活重新调整，你愿不愿意？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在里面安静的时候，求你自己跟我们显现，原谅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只要你们中间听完这个，你觉得我愿意试试每天灵修的，请你举手，不要客气，谢谢，请举手，谢谢，我不希望给你压力，但是我希望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跟上帝祷告，用一分钟，怎么样回应？听到罗马书，我们知道上帝，却不荣耀他，我们怎么回应他？我们自己祷告。祷告完以后，就请淮阳来上来领受。
感谢神接催牧师。